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从这一集开始，正觉教团准备为各位介绍平时导师在公元2000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叫做《中通与说通》。这本书的内容比较深一点，但我们会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跟各位解说，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收看。首先我们来看这本书《中通与说通》，它有一个副书名叫做《成佛之道》。为什么这本书的副书名要立为《成佛之道》呢？那就是因为平时导师当时出来弘法之后，就发现佛教界与佛学界有一个看法，就是说把解脱道当成是佛菩提道，可是这样的见解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是认为说佛陀所成就的这个佛果跟阿罗汉是一样的，跟二圣所证的阿罗汉果是一样的，那最多就是成就辟支佛果。也就是说他们是认为说佛陀最多就是一个独觉的一个这个独觉而已。所以说因为这个缘故，就把这个成佛之道呢变成只是二圣人所实证的一个内容。那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成佛之道就不是真正的成佛之道，那变成只是声闻之道或者是缘觉之道。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平时导师就写了这一本《中通与说通》，并且把它匿名叫做成佛之道。譬如说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有一本书叫做成佛之道，它里面它就这样说着：虚大师深感于中国佛教末流的空疏贫乏，所以以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统摄一切佛法，开显由人而成佛的正道。这与西藏宗喀巴大师、中诚印度的中观与瑜伽以共下士道、共中士道、上士道而众观成佛的菩提道次第恰好相合。关于太虚大师他所说的这个三个结构我们不必去探讨它。那这本成佛之道的内容就是根据五圣共法、三圣共法与大圣不共法的结构来写成的。而且他说他这个里面的内容是跟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内容是完全相符合的。而且这本书成佛之道他还继续说，一般以为四谛与 缘起是小乘法，不知大乘的甚深诸佛法也都是由是而显示出来的。约偏重的意义说，小乘法着重于苦与集的说明，大乘法着重于灭与道，特别是灭的说明。也就是说，《成佛之道》这本书认为，小乘是比较偏重在色圣地里面的苦圣地、集圣地来做说明的。那大乘呢，只是在说明这个色圣地里面的灭地以及道地而已。可是这样的内容并不是正确。为什么？因为他所说的那成佛之道就等于是完全相同，就是说大乘法所修的也是色圣地，小乘所修的也是色圣地，所以说就是把解脱道当成是佛菩提道了。而且他是解说说他的成佛之道的这个内容是跟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内容是相同的，因为他是依据这样的内容而写成的。而菩提道次第广论它里面它的下士道说明就是三规啊，然后受这个要相信这个业果因缘等等。那它的中士道所说就是对于这个苦集地这两地的这种思维，所以说它等于是把后面的这个灭地跟道地呢就归于上士道的内容了。所以说这个成佛之道这本书所说的内容事实上确实是跟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结构是相符合的。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它会把这个四圣地里面的苦圣地跟集圣跟这个集圣地两地当成是中士道，然后把后面两地灭地跟道地放在这个上士道呢，事实上它有一个目的，也就是说他们这本书是认为说，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修学完成之后，事实上还要进入这个中克巴所说的另外一本书就是灭宗道次第广论的修学。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说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所说的内容就是只有四圣地，可是四圣地是不能使人成佛的，所以这个中克巴他还要写作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来作为成佛之道，他的意涵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成佛之道这本书的作者事实上他也对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他也进行了论述，所以他也知道说菩提道次第广论跟密宗道次第广论的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这他是根据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内容来写成这个成佛之道的，所以说从这样子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成佛之道跟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他所说的基本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而菩提道次第广论他的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后面的密宗道次第广论所修的双生法而做准备。那至于成佛之道所说的结构跟菩提道次第广论所说的内容结构是一样，那他是不是有在为双生法来做准备呢？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因为他里面没有做这样的解说了。可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当时确实是有这一些说法，对于佛陀所成就的这个成佛之道的内容是把解脱道当成是佛菩提道将来认识的，可是这样子并不是符合佛法真正的意涵。我们可以从这个律部里面所说的内容来稍微解说一下，说这个解脱道所实证的这个内涵一定是跟成佛之道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解脱道它只是声闻之道， 或者是说圆觉之道，它不可能是成佛之道。譬如说我们看律部里面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身次卷六里面说，世尊说此四谛法时，阿若乔成如正诸漏尽，心得解脱，世人于此法中离诸尘垢，正清净言。尔时世间中有恶应供，一是世尊，二是乔成如。尔时世尊说此法时，彼世人等闻此法以心得解脱，证阿罗汉果。是时世间有六阿罗汉，佛为第一。从这个律部所记载，它说明的是佛陀度五比丘，然后首先证得这阿罗汉果的是这个乔成如，那接着后面四位次第而证，而且说当时世间有六位阿罗汉，可是佛为第一。所以显然这里又说了阿罗汉，又说佛，而且说是佛是第一，并没有说有六位佛陀在世间。因为如果说解脱道就等于佛菩提道的话，那这个律部应该说当时的世间应该就有六位佛陀，而且应该是佛佛平等。因为阿罗汉道它不是无上的，因为佛是等正觉，所以说当然会有佛是第一，因为佛陀是超越阿罗汉的。阿罗汉呢，阿罗汉是有上，所以阿罗汉有所谓的会解脱，有具解脱，乃是有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可是不管他是会解脱，或者是具解脱，或者是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事实上他都不是佛陀。因为佛陀所实证的佛菩提道是超越的声闻，所以说佛为第一。如果说是阿罗汉就是佛的话，那应该说当时的世间有六位佛陀，而且是佛佛平等，因为佛陀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既然诸佛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那诸佛之间就没有所谓谁第一的问题，而是佛佛平等。所以从律部这个记载就可以知道，阿罗汉跟佛陀所实证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世间有六阿罗汉，可是佛为第一。事实上所宣说的就是解脱道 不可能等于佛菩提道，而且是佛菩提道超胜于这个解脱道的，是超胜于二圣的。因为佛陀所实证的佛菩提道是大圣，大圣才是成佛之道，二圣解脱道并不是成佛之道。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通以说通》这本书它的副书名就叫做《成佛之道》。那平时导师当时采取的策略并不是破斥其他的书籍，而是直接把《成佛之道》的内容把它写出来。那各位就可以凭着这本《中通以说通》的这个内容呢，来跟其他有在叙说《成佛之道》的这个内容的书呢，可以做一个比较。那各位就可以知道说，那什么叫做成佛之道。那我们接着来看看这本书的书背，他写的这本书的一些内容。他说，本书阐释证悟者应有之见地，及中通达中门者所具之说通相，并宣示中通之实质内涵及悟后进修佛地功德之法道及次第，故又名成佛之道。也就是说，这本书并没有直接把成佛之道的五十二位阶把它一一阶用这种方式来解说，因为成佛之道的五十二阶位跟二圣人所实证的这个四果或者是说五果来说是 不一样的。那成佛之道的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 等觉妙觉的这个五十二位阶的修行，如果我们一一来写的话，那太繁复了。所以啊，平时导师就以中通与说通的这个内涵来各位来跟啊大家来解说，也就是说直接来宣示说，佛菩提道所要修正的内容，就是要先明心见性，要先开悟，而且要能够通达宗门。通达宗门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宗门，也就是禅宗所证悟的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能够完全啊这个了知，这样子才是对于宗啊这个宗门的这个通达。而这个三关，第一关的明心开悟，跟第二关的眼见佛性，乃至第三关的过劳关，他所实证的内容全部都是围绕在这个第八世如来藏心的实证来建立的。所以说这本书所要阐释的就是真悟者，如果说他实证的这个宗门的三观，那他所应该具有的见地是什么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因为这样见地就可以让这个菩萨呢，能够对于成佛的法道呢，能够逐渐了知，所以才称为大圣的见道。因为已经见到佛菩提道，而且同时也见到佛菩提道跟声闻之道跟缘觉之道的不同。那至于这个详细的内容就由后面的这个正觉教团的朱清教师来跟各位解说。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来讲解一下这本书秩序的部分。在这个秩序的部分，平时导师刚开始有提到说，他跟这个诸方大师有一些条件之下，所以说是没有办法跟一些大师来对话的。为什么呢？因为所证不一样，而且诸方大师所落的一些堕处，平时导师都了解。可是平时导师所持证的内涵呢，譬如说第八世如来藏的内容、眼见佛性的内容，乃至劳观所持证的内容，诸方大师都不知道。那既然所知不同，那如何能够对话呢？而且诸方大师有一定的地位，那对于平时导师初来弘法，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法师，在一个菩萨身，是不愿意对话的。因为这缘故呢，因为所以说平时导师也无异于攀援这些大师，所以彼此是很难对话。而且在这本书，也就是中通与说通出版的这一年，事实上导师也同时出版了楞伽经详解的第三集。而且从这第三集开始，平时导师对于诸方大师的这些落处呢，就直接提出他们的名字，而加以解说，来吹学显证。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就引起了一些人的评论。那平时导师为什么要举名来做破斥呢？那就是因为很多法义，很多人并不了解说某某大师他说了哪些事情，所以以前做了一些破斥呢，可是破斥之后并没有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个破斥，然后这个破斥的内容对象是谁呢，还是不知道，所以还是有很多人被误导了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平时导师就只好在这个楞伽经详解第三集之后就开始具名来破斥，也因为这样子引起一些人的烦恼因为对于名师的崇拜产生烦恼也对平时导师做了种种的一些人身的攻击啦那而不是在做法义辩证所以平时导师就在这个地方提出来，希望说大家能够回到这个法义的论证，而不是做人身攻击，因为法义辩证才是真正对大家有利的。因为呢，佛菩提道或者是解脱道 所实证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才是依法不依人啊，而不应该依于名师的大名声而不管佛法真正的内容。那平时导师接着就提到说啦，为什么他要做这些破事，就是希望能够荷担如来家业，能够护持批判之佛教。因为佛法本身是具有真知见的，而且是对于法界的实相，对于解脱真的这个内涵，它是有一个客观的定义的，而且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它是具有这种智慧性，所以当然具有是非之分啊。所以在佛教中，事实上是有批判的精神，而这个批判的精神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佛教呢的这个法能够清净，对于整个佛教的戒行能够清净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一切的众生啊，能够迈向解脱，然后实证这个实相的智慧。那除此之外呢，书中有提到一位先生叫做现代禅啊，前现代禅的张志成副宗长。那这位先生他在这个1999年曾经在网络上写出一篇文章来评论平时导师，说平时导师没办法跟诸方大师对话，那也评论说平时导师他对阿含跟中观有所贬义，也就是指责平时导师否认的阿含，否认的中观。可是事实上平时导师并没有否认这个阿含，也没有否认中观，所以平时导师后来就写的阿含正义这些书，然后也欢迎大家去阅读。而且平时导师对于中观是对于应承派的中观，六世论的应承派中观提出辩证，因为应承派中观他所说的六世论并不符合佛教所说的八世论，是因为这样而提出评论。可是依于八世论所说的中观，也就是般若的这个实证，平时导师他是支持的，而且是也是站在八世论的这种中观来对六世论的中观提出的评论，是因为对于法的见解不同而进行评论，而不是只是立场上的问题，而是说佛法的实证的根本的内容是如何，这是最关键的地方。所以说平时导师并没有否认阿含，也没有否认正确的中观。那张志成先生他是前现代禅的副宗长，而现代禅在2003年，李云松老师这个舍受之后呢，就已经解散。而李云松老师他当时在舍受前写了一封给佛教界的一个忏悔文，忏悔说他对于以前的真上慢表示忏悔。对于他这样的精神，我们在这里也表达对他的一种尊敬，因为对实证的内容是应该要正确的。如果不正确而有大妄语的现象时，那应该要学习李云松老师这种依法不依人的精神，来对自己忏悔，来对大众忏悔，来更正法义的错误，这样才是大丈夫所为啊，也是所有佛弟子所钦佩的地方。那张志成先生是李云松老师的学生，所以他也秉持着依法不依人的这个精神，在现在谈结束之后，解散之后，他就开始来寻觅真正的佛法。因为李老师已经无法依靠，所以说他就开始来寻觅说，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佛法呢？什么是李老师原来想要探求解脱、探求实相的这个智慧的内容呢？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张志成先生他就开始来寻觅了，而终于在2005年接触到正觉同学会， 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所以我们先暂时说到这边，我们下节再为各位继续来说明。阿弥陀佛。
无相念佛，平时导师著。本书教导念佛人如何摒除佛号与佛像，专一心念一佛念佛，帮助念佛不得力者速入一心不乱境界。修成无相念佛的人，若具三福敬业，舍受时得以往生诸佛净土。